诸位平安。近年来传承这个话题常常被提起，无论在政界或者在公司在教会有时在学校里边我们也听到这个传承这个名词。让我们来想象，如果今天由你来带领我们的教会，你会希望我们的教会传承什么呢？如果是由你来带领教会，现在我们要预备进入，我们要进入新一个世纪，我们要做传承，你认为什么是最合适我们教会能传承下去的呢？是组织架构，还是带领的模式，还是教会的文化，或者会有的结构，还是教会的使命，还是什么呢？如果把范围再缩小一点点，在家庭里边，你又想要传承什么给你的下一代呢？无论是血缘的家还是属灵的家，请问我们最想要传承什么呢？今天我要从生命记第六章第一到第九节和大家来思想。好，第一，我们当传承什么？生命记第六章一到九节这段经文是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传承信仰给我们的下一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看这段经文，第一到第三节让我们知道这段经文的背景，那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地，现在他们准备要进入迦南地之前，那摩西就把他们召集起来，提醒以色列人上帝与他们之间的约，就是以色列人要遵守上帝的诫命与吩咐，然后上帝会按照他应许他们的列祖的，使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增多享福。为此在第四节，摩西就再一次吩咐以色列人说，你要听。在这里的听，在原来的意思是不只是用耳朵来听，也包括了将所听的把它行出来。行什么呢？第五节说，全心全性全力要爱耶和华独一的真神。这里的独一原来的意思也不是指一个，不是一个两个那个数字的一个，而是唯一的那一个， the unique one， 唯一的。在应许之地只敬拜那唯一的真神上帝耶和华。那全心，用全心，心等于我们整个思想，就是全部的理性。全性指的是性情，全部的情感。全力是整个人的行为行动。而爱用在立约的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指的是顺从归属上帝。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整个人心里去信靠顺从上帝，外表也要活出这样的信靠顺从那唯一的真神耶和华。这是以色列人这部分的约，就是要整个人心里去信靠归顺于唯一的真神耶和华，上帝也必守他的约。第三节说，把他的福气赐给以色列人。但是如第二节，在第二节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的吩咐是除了要给当场的以色列人这样的去做之外，他也要当场听到这个吩咐，听到这个约，听到这个命令的所有的以色列人，也去确保他的家人，他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也都是这样行，就是全心全性全力的信靠归顺于唯一的真神。换句话说，上帝不只是要这一代的人，那些要进入迦南地 应许之地的这个以色列人去信靠他，全心全性全力的去信靠顺从这独一的耶和华真神。他也要那些进到迦南地之后，进到应许之地之后所生下的子女，那些子女在生下的下一代，每一代都要全心全性全力的来爱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他的福气要给这一代，也要给下一代，还要给下下下一代。因此第七节，上帝要以色列人把这个信仰传承给下一代，就是进入应许地之后所生的子女和他们的下一代，都要全心全性全力的来爱耶和华独一的真神，听也要把它行出来。所以生命记第一章到第九节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信仰是上帝要我们传承给下一代的宝贝来的。今天谁是我们的下一代呢？就是我们家中的孩子了，我们家中的孙儿们，我们的弟弟，我们的妹妹，我们做阿姨叔叔的，那就是我们的侄儿侄女。那同时我们的下一代在教会而言，也就是那些主托付我们要我们去牧养的这些主日学生，我们的青少年团契的团员，我们的会友。圣经告诉我们，信仰是我们必须传承给我们下一代的。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遇到一个同学，他常常无论我们说什么，他口里都会说感谢主。我就觉得会不会什么东西你都说感谢主，他领唱领得好，我们称赞他，他就说感谢主。他写字写得很美，我们称赞他，他也说感谢主。我就想试探他一下，我就说你每次讲感谢主会不会是口头禅来的。他说老师不是这样的，他说我在主日学小学的那个年级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他训练我们凡事都要谢恩，他说什么时候都什么事情遇到什么事状况我们都要说感谢主。所以他就说从那时候开始他就立志凡事什么状况我都要感谢主。我说所以我说你的头发理得很帅，你也说感谢主吗？他说是啊。他说我在开心的时候，我在得意的时候，我感谢主，因为是上帝给我的。但是当我这样的每一次都去感谢主的时候，我能去体会到我的上帝是真实的，很多美好的事情我的上帝赐给我的，我拥有的这一切都是上帝给我的。因此在我在低谷的时候，我遇到困境的时候，我开始怀疑的时候，我不会怀疑上帝不爱我，因为我从早到晚我都有很多的东西感恩。我今天没有东西可以感恩的时候，我昨天有东西感恩，我上个礼拜有事情感恩。弟兄姐妹，这个主日学老师已经把信仰传承了给这个主日学的学生，他不只是一个形式，凡是听到什么都要感谢主，他已经把这样的一个形式听到的行出来，已经化成他的生命了。信仰是我们必须传承给我们下一代的。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是我们以及我们的下一代，他要我们都完全属于他，唯有他。因此我们不但要守住我们的信仰，我们也要看重把信仰传给我们的下一代。那第二，让我们来思想为什么信仰是我们必须传承给下一代的呢？从历史背景的资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所要进去的这个应许之地住着的是迦南人。迦南人是什么人呢？历史家也给我们看到，这些人是崇拜许多神明的人，他们不只是 不信靠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很多的神，并且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道德标准、他们的价值观都是以上帝所颁布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律例等章完全相违背的，完全相反的。历史资料也告诉我们，因为以色列人要进去这个应许之地，不是一进去整片地空的就是他们的，他们需要靠征战去占领一片一片的地，直到整个应许之地给他们完全夺得。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边，以色列人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是要一边住下来，一边去扩大他们所占领的土地，这样以色列人需要同时间跟这些迦南人住在一起，就是跟这些不把上帝当成唯一的上帝、不按上帝的心意行事的这些的迦南人跟他们在一起。但是这些迦南人是整个应许之地的，在那个时候是多数的人，而以色列人再多，在他们当中相比之下还是少数的，生活在大多数的人都不按上帝的心意而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以色列人以及他们的子子孙孙、他们的下一代的信仰将会受到很大的挑战，他们对上帝的忠诚也会受到迦南人的影响，影响他们不再看重上帝的诫命，不再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影响他们道德观，影响他们远离上帝，甚至背弃上帝。或许大多数的以色列人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40年，他们经历过，他们亲身经历过上帝的信实，上帝按时的供应他们，上帝的保护，上帝与他们同在。但是那些没有经历过、没有亲身经历过以耶和华那亲密的关系、那信实的经历的带领的下一代、下下一代，或许他们不会像他们的长辈这样坚守信仰，反而很容易随从着他们所成长的环境、大众的信仰、大众的思想而被影响了。因为这样，所以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之前，上帝要属于他的子民先与上帝立约，要他们立志遵守信仰，也要他们立志去把所信的传承给他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让敬畏耶和华、敬畏唯一的真神成为他们子子孙孙守住的信仰。这样他们不但不会去效法迦南人的生活，圣经给我们看到他们也可以和这些迦南人分别出来，不去做他们所做的行为，反而在他们当中可以跟他们分别出来，活出上帝子民的样式。这样以色列人和他的子子孙孙就可以蒙上帝的保守，日子可以长久，在应许之地可以享福，人数大大增多。这是上帝应许他们的，这是上帝要求他们守的约。诸位，今天我们的子女、我们的下一代所处的环境不也是与当时的以色列人没有太大的分别吗？虽然出生于基督化家庭，但是他们的生活圈子有不信上帝的人，并且这些人也持着和我们圣经所教导的完全相反，他们拥有的价值观、他们拥有的整个世界观跟我们圣经所教导的是完全相违背。而这些人又是他们的同事、他们的同学、 他们常常要见面的，甚至他们要互动的家人。还有，不管我们是不是一直只有跟基督徒来往，事实上基督徒还是占少数的，在新加坡也不例外。好，在2020年的新加坡人口调查显示，我们的基督徒只占 18.9% 的百分比，其他的是非基督徒或无神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若我们的子女，我们的下一代没有巩固的信仰根基的话，他没有亲身经历与上帝的那种亲密的关系的话，他们很容易受大众、受大多数的非基督教人士的看法与思想左右。或许我们的子女不会至于去信奉其他的宗教，但是信仰可能不再是他们的生命的中心，他们的身份也不再以自己是上帝的儿女的来定位。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可能他们不是可能了哈，在填写表格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填写他是属于基督教的，但上帝对他们来说，或许是在环境顺心的时候上帝摆在一边，但是在环境不顺心的时候，他就会埋怨上帝，为什么不公平，为什么不慈爱，为什么是我，你到底存不存在，你到底爱不爱我。这样的信仰已经是受世人的影响了。所以亲爱的诸位，上帝的儿女的处境从旧约到新约到今天还是一样，我们还是处在以圣经的教导相违背的、不行圣经教导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而那些不行圣经教导的人还是占多数。可是上帝对于他的子女的要求，从旧约到新约到今天依然还是一样的。上帝要求我们以世界所追求的完全颠倒的生活，不能妥协，没有中间道，因为上帝要长长久久的祝福属于他的人。因此向下一代传承信仰是必须看重的，这样我们就能帮助我们的子女在多数都不按上帝心意生活的人群当中，依靠那唯一的真神，那蛮有慈爱蛮有能力的真神，勇敢的去活出信仰，得上帝的喜悦。所以诸位，在我们的家庭里边，在教会里边，在这个属灵家庭里边，我们当传承的是什么？是信仰。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传承信仰呢？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子女，让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在这个世界里依靠那唯一、那独一的真神耶和华，过与众不同的生活，得上帝的祝福。在疫情当中，我们都经历过有很多不同的指令啊。到疫情末的时候，我们开始看到，我们可以到餐馆去吃饭了。但是在餐馆吃饭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的规矩啊，就是能显示有打过疫苗的人才可以进去啊，不打疫苗的啊，还是不能进餐馆一起用餐。有一家人啊，五口常常一起出门、出外旅行、出外吃饭，但是遇到疫情的时候啊，一家都关在家里边啊，终于可以到餐馆去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开开心心、浩浩荡荡的去到餐馆，站在那边等待服务员做检查，然后他们去进去，爸爸进去，妈妈进去，大姐小妹进去了，只有一个小弟不能进，那个小弟没有打疫苗。小弟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就坐在外面等吧。这对父母跟他的姐弟也蛮可爱的，小弟不能吃没关系，你坐着，我们很久没有在餐馆吃饭了，我们全家进去里面吃，所以就在里面吃得很开心。 但是妈妈跟我分享，但是她心里吃得很开心，难得吃大餐了，但是一直挂着小弟，她的小儿子，就是好像很可怜的，没有的尝这个好吃的食物，就坐在外面。虽然这样一个例子不能与我们要进入天堂享受上帝给我们的大宴席相提并论，但是若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下一代不能守住信仰的话，可能我们守住信仰的，我们都在上帝的大宴席里边，我们最在乎的人就那一个不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必须努力的去传承信仰，给我们的家里的下一代，给我们这个属灵家庭的下一代。那知道了为什么我们当传承我们的信仰给下一代的时候，第三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当如何传承。我们再来看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这段经文除了告诉我们要传承信仰给下一代，更是告诉我们应该如何传。第七节，这里说不断的教训，在原来的意思是刻在心上，刻，如一个雕刻的师傅很耐心的又很巧手的用力气慢慢的慢慢的在板上刻出一个图案，那样的意思。过程很艰辛，你要很小心，要慢慢的刻，但一旦刻成，那个图案就长久在那个板上了。所以传承信仰是将信仰刻在下一代的生命上，生命中。所以我们当怎么样把这样的信仰刻在我们的下一代的生命当中呢？圣经继续告诉我们，是透过在家在外，这指的是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方，还有坐着行躺起来，指的是什么？是任何的时候每一个的机会，就是在每一个时刻都要帮助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下一代去亲身经历上帝，让这样的与上帝的经历他一生刻在这个孩子的心上，叫他一生信靠那唯一独一的真神，得上帝的祝福。我又遇到一个同学，一个学生，他30多岁了，我们学院是两个人共用一个房，但是他每天早上晚上他都跪在床边祷告。我也有点惊讶，就是好奇了，说30多岁的男生跪在床边祷告，为什么你这样做？他说这个是妈妈的影响。他说我小时候每天妈妈就要我跟他一起跪在床边祷告。有时妈妈外出我太迟了，我回来她回来我已经睡着了，妈妈又把我叫醒，叫我起来一起跪着祷告。她说这样的操练已经变成是她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她来到神学院，在众人面前她也跪着床边来向上帝祷告。另外一个学生，他的圣经知识很好，我去问他为什么你圣经知识这么好，真的是背来背去什么都会。他说我爸爸每个礼拜要我读20章的圣经。他说每个礼拜爸爸工作回来周末的时候就要考我圣经，所以没办法他要读。从小就是这样的被训练。然后他在学校的时候，他的圣经知识真的是顶呱呱的。一个最后在教会牧会，一个最后在神学院里边，在一所神学院里边教书。这些孩子，这些传道人，他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他的父母在他小时候就是慢慢的雕，慢慢的刻， 有时候我们觉得刚才我讲了，睡觉的都把他叫醒，感觉是哎呦这个妈妈，但是哎，就是这样的雕，这样的刻，刻出这样的传道人出来。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孩子有一天也可以被上帝重用，但是上帝要大大祝福我们的孩子们，他要我们把信仰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他们一生有上帝的带领。这个图片给我们看到的是无人机，我们的 PowerPoint 是一个无人机。无人机可以往高处飞，也可以往低处飞，它可以在光明中飞，也可以在黑暗中飞，它可以在最肮脏的地方飞，但是最后无论你往哪里飞，都是因为有一个操控员在控制着，他与这个操控员连接着。若我们的孩子也像这个无人机，我们可以放心的让他往高处去发展，在低处我们也不担心，因为他与操控他生命的上帝连接着，那唯一独一的真神连接着，生命信仰已经刻在他的心板上，我们还担心什么呢？当我们继续往圣经这段经文在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他继续向我们描述的是传承信仰的责任落在谁的身上啊？这里说，经文说，系在手上，戴在额上，写在房屋的门柱上和城门上。系和戴这个动作有点提醒啊，戴在我的手上，我要记得戴啊，有提醒的作用啊，也有被提醒的作用。我们看到好像我看到人家戴口罩，我自己就想到我要小心哦，我要小心，不是小心那个戴口罩的，是我自己要小心哦。因为我们还在这个后疫情里边，我们要小心，是有一个提醒我们的这样一个作用。同时我们写在门柱上，写在这个城门上，也是一个提醒的一个作用。所以提醒什么呢？提醒我们彼此，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我们有责任去守约，我们要活出全心全性全力的来爱那独一的真神。所以这个提醒呢，不再只是我被提醒，我们彼此提醒，这个家提醒那个家，那个家提醒这个家，在门柱上，在城门上。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处境，信仰的传承是父母的责任，但也是周围信仰群体的责任。所以今天我们的下一代的信仰传承，也是我们整个信仰群体的责任。谁属于这个信仰群体呢？就是能够影响他人属灵生命的那位。因此可以是父母，可以是爷爷奶奶，刚才说了可以是做姐姐的，做哥哥的，做叔叔的，做阿姨的，当然也包括我们的主日学老师，包括我们的主日学的助教，我们团契的导师，我们做组长的，我们在教会的每一个信徒，我们是那个可以影响着他人属灵生命的成长信徒的那一位，就是你跟我。我相信你有听过，有年轻人告诉我们，看到某某年长人来到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很受感动，他风雨不改，拿着拐杖进到圣殿来，我也受感动，所以我不敢无缘无故不来教会。在Bukit Batok有一个姐妹，她以前跟我一起服侍，然后中风了，感谢主，她慢慢的在康复当中，但是现在她需要坐电动轮椅来教会做礼拜。她认为她的生命就是这样了，我只能用电动轮椅来做礼拜，我还可以做什么呢？ 但是有一个少年人啊，看到他这么辛苦的啊，那个电动椅转来转去又滴滴滴的来到我们的教会敬拜，那少年人说他都来了，我应该每个主日都来。当这件事情告诉这个姐妹的时候，她不再觉得来教会这么麻烦是一个羞耻的事情，是一个很不方便的事情，原来她也在做生命的传承的服事。所以弟兄姐妹，信仰的传承是我们整个信仰群体合力的责任。信仰的传承是可以在任何的地点，在家在外，也可以在任何的时间，坐下起来躺卧，去刻意的去让它形成的。所以无论是记在手上，戴在耳上，写在城门上，或者写在我们的门柱上，让我们努力刻意的遵照上帝的命令指示，我们去传承我们的信仰。每个人尽上我们的本分，我们就能帮助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在上帝面前蒙福，一生蒙福，一生得到上帝要赐给他们的好处。所以让我们努力来回应上帝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渐渐走出疫情，或者我们已经进入了后疫情。两天前我们刚刚选了我们的新总统，我们教会各肢体现在也开始了我们这个新的年度的计划。我们教会也刚刚庆祝了我们55周年，我们也是在处在要进入一个应许之地的一个情况处境里边。可能我们每一个人也有我们个人要进的应许之地，我们可能有我们个人有我们要进的迦南之地。但是在面对着这些种种的挑战，面对着这些种种的未知，让我们再次回到圣经给我们的提醒，信仰是我们必须传承的，因为这个世界需要信仰，让我们可以活出与众不同的生命。因此让我们这个信仰群体，我们一起合力，你在你的家，我们在教会，我们一起同心的去把信仰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叫我们以及我们的下一代一生蒙福，一生在应许之地得上帝的祝福，可以享受长寿，人数增多，可以享受福气。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听到你的心意，我们求天父给我们这个力量，让我们跟整个信仰群体，我们合力来把信仰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蒙福，都得到上帝的眷顾，一生有上帝，一生蒙上帝喜悦。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